真理之光，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
成为热心积极的信徒，
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主耶稣借着约翰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的七封公函，而这七封公函最主要的不是单单给当时的信徒，也是给历代信徒发现当时的教会的现象所需要修正的，所需要持守的，同样的也是在这个时代的教会所必须要共同的在神面前反省思考的七封公函。而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封信，是主耶稣借着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的这封函。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跟斯美拿教会的信徒，他们的灵性状况刚刚是相反。斯美拿教会的信徒是在物质上很贫困，而灵性上却是很富足。而老底家教会刚好是相反，他们在物质上非常的丰富，但是主耶稣却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在灵性上是一群非常困苦、非常贫穷、非常可怜的信徒。由于老底家教会的信徒生活在经济非常富裕的生活环境当中，所以导致 他们一种自傲、自满、自我陶醉，甚至于因为在物质的生活环境当中失去了追求成为积极的好的信徒的这种心智。因此主耶稣借着约翰写了这一封信，要求这个教会在一个富足生活中的信徒应当重新思考，我们所追求的不只是在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应当去学会追求灵性生活的更新。首先我们要看到老底家教会有什么缺点让主耶稣责备的，第二个是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劝勉，第三点才谈到面对着他们的缺点，面对着主的要求，作为一位现代的信徒应当如何去回应他。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要看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圣经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在这段经文里头呢，你仔细去读的话，发现主耶稣责备老底家教会的信徒有两个很明显的缺点。第一个缺点是在信仰的态度上马马虎虎的，耶稣以不冷也不热的词句来形容他们在信仰上的错误态度。什么叫做不冷也不热？这个不冷也不热是一种象征的讲法，来讲到他们对于属灵的事不在乎，也不认真，可有可无，不积极，马马虎虎。事实上一个做生意的人如果抱着可有可无、马马虎虎的态度，你想他的生意会做得成功吗？事实上如果一个做学生的对读书抱着满不在乎、也不认真、不积极的态度，你想他会把书读得很好吗？如果一个信徒也是抱着马马虎虎、不在乎、不认真、不积极的，请特别小心，不是不读经、不祷告、不做礼拜，是马马虎虎的、不认真、不积极的、也不在乎的去读圣经、去祷告、去参加礼拜，你想他会不会成为个好的信徒？老底家教会的这种不冷不热、马马虎虎的信仰态度是主耶稣所强烈所责备的。而这种现象我相信不但是在老底家的教会，在很多的教会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不冷不热。你说他不是信徒他也做礼拜，你说他做礼拜他不很认真的做礼拜，你说他不是信徒他也有读经灵修的生活，可他的灵修生活是不认真的、不在乎的、可有可无的。如果是这样的信仰生活，是主耶稣所责备的。第二个呢，我们请看在第十七节，他说，你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里讲什么？来讲到当时的信徒啊，是活在一种自我陶醉、自以为富足，而其实呢并没有真的那样的富足。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指出他们的自我陶醉，自我陶醉是老底家教会的信徒的缺点，也是很多人信耶稣多年之后很容易有的缺点，自以为意、自我陶醉。从历史的背景来看，老底家这个城镇是一个相当富有的城镇，他们有很出名的银行， 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说，老底嘉是那个地区的整个的金融的中心。在历史上告诉我们说，在当时他们就有很出名的医学院，他们不但有很好的医学院，在当时来讲，在他们当地出了一种眼药，这种眼药呢是畅销到整个的地中海的世界。老底嘉当时所出的眼药出名，出名到非常的畅销。不但是如此，他们有很出名的成衣工厂，尤其是羊毛制品深受当时的贵族所欢迎，他们的市场不断的在扩张，财源滚滚而来。而在这样的物质丰富的环境当中，主耶稣居然说他们是一群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肉体的信徒。你特别注意啊，这个跟他们的环境是刚好相反的，主耶稣用他们的环境来责备他们。讲到他们的赤身，他们是有很出名的成衣工厂，他们的衣物是外销到整个的地中海。主耶稣说他们眼瞎，其实呢，他们有最好的最名贵的眼药，他们有最好的医学院，在当时其他地区所没有的。而他们的眼药产销是到整个的地中海的整个的世界，财源滚滚而来。而耶稣居然说他们是可怜贫穷困苦瞎眼赤身肉体，这是何等的大的一种讽刺。在物质上丰富，在灵性上是这样的贫穷。老底嘉的教会误把物质的丰富当成属灵的丰富，高估自己，自满自足，不知道热心积极的来追求长进。尤其让主耶稣痛心的是什么呢？他们居然不知道自己的灵性状况，而且还在那里自我陶醉，不晓得自己是那贫穷困苦，不晓得自己已经到一种几乎无药可救的程度。老底嘉的教会这样的自我陶醉，所以主耶稣严厉的来责备他们。这个教会有两个缺点，对于信仰态度马马虎虎，不在乎，不认真，不是没有读经，不是没有祷告，不是没有做礼拜，不在乎，马马虎虎的不认真。第二个，在信仰生活当中的自我的陶醉，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要求他们悔改。老底嘉的教会到这种程度，对耶稣来说并不是无药可救。因此耶稣给他们一个有效的建议，请注意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样的来建议他们做呢？在这个地方的主耶稣给他们有三条路。第一个我们请看，他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第一个，耶稣要求他们热心的追求在灵性上的突破。三个方面，一个是买金子，买白衣，一个买眼药，都是象征性的讲法。第二个，要热心的来服侍主。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第二个，耶稣要求他说你们要发热心。第三个，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讲到要热心，要积极的接纳耶稣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生活当中。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劝勉他们有三个方面在灵性上要追求突破的。这里来讲到的是第一个，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这个金子到底讲什么呢？在旧约里面，如果你看旧约诗篇的话，发现金子是来象征的上帝的话，你的话比金金更可贵。 而在新约里面来讲到金子的时候，讲到什么呢？叫彼得也好，保罗也好，特别讲到我们的信心如同金子的熬炼那么的存钱。所以呢，在解经家来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是来解释说我们要对上帝的话语有足够的信心。什么叫做买金子呢？这个买金子却勉他们要付代价，付代价去追求明白真理，以坚强自己的信心。追求主的真理难道需要付代价吗？我们不是以为觉得我只要做礼拜读经就够了吗？这个买金子的意思是要求我们呢，能够更深一点去追求明白主的话语。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可能会要求我们说，我们不但要读圣经，我们要参加成人主日学，让我们更加能够认识上帝的真理，而不是单单靠着礼拜天去做礼拜听讲道，而是要求我们呢要付代价去追求对上帝的话语有信心。当我们什么时候对于上帝的话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会富足，很有道理。第二个再看，他说要去买白衣穿上，叫你的赤身羞耻不露出来。这个白衣呢，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象征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圣洁的行为，要付代价去追求圣洁的行为。最后说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眼药是什么？眼瞎是代表没有眼见，而这眼药是代表圣灵所赐的能够渗透万事的能力，让我们成为有见识的人。耶稣要求他们在这三方面，一个是在上帝的话语上要努力的追求，第二个在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要力求能够圣洁，第三个要在生活当中做个有见地有见识的人。而这个有见识从哪里来？从圣灵所赏赐的智慧。这第一个要求他们的突破。第二个，耶稣要求他们要热心的服侍主，这里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首先主耶稣表达了对老底家教会信徒的一种爱，那种最深最深的爱。在七封书信里头耶稣讲过两次，向两个教会来表达主耶稣的爱。第一个教会是腓拉铁腓的教会，这是公认在七个教会里头最好的教会。一个最好的教会，主告诉他说我爱你们。第二个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是个最坏的教会。耶稣面对最坏的教会的人，就告诉他们说我爱你们，好叫他们不退后。对老底家教会，好叫他们不灰心。主耶稣的爱不是一种溺爱，而是一种责备管教的爱。主耶稣允许他们要经历患难，以至于让他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反省思考，然后重新悔改。在上帝的面前，主耶稣要求他们不要再有那个不冷不热的信仰态度，以及自以为满足自以为富足的信仰生活，为这个要悔改，谦卑的归向上帝。第三个，主耶稣要求他们要接纳他在他们的心中。这一节圣经啊，第二十节很熟啊，可是常常我们误用他的经文。这节说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一段经文通常大概被用在布道家，用在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呼召的时候的一个经文，作为向未信主的一种呼吁。这种引申的运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从上下文来看，这一句话绝对，我说绝对不是向没有生命的人说的，这一句话是相反的，是向有生命的基督徒来说的，是老底家教会面对的。老底家教会有财富，有才干，有信仰， 可是心中却没有真正的让主耶稣基督来改变他们，来管理他们的。耶稣要在他们心中有主耶稣的地位。而这句话让我们再提醒，不单单在我们用在像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要说的，这一句话是向所有的基督徒来说的，是向已经相信耶稣、有耶稣的生命的人来呼吁的，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叩门，不住的敲门，凡是听见我的声音的，凡是用热心悔改证明你是属乎耶稣的人，耶稣要跟你相交结合。耶稣期待，不但期待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期待是生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主耶稣要进入到我们整个生活里头。这句话不要常常只是用在像那些慕道的朋友或是还没有信主的，让我们再度被提醒，这句话是像神所设立的教会，在所设立教会当中的每一位信徒所提出的一种呼吁。主耶稣期待老底家的教会的信徒愿意成为热心积极的好的信徒。信的末了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儿的就应当听。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这一封信？两个方面的回应。第一个，以追求属灵的财富成为热心积极的信徒来回应这封信。老底家的教会的信徒被丰富的物质的环境所蒙蔽，以至于失去了属灵的福分。为此主耶稣基督特别的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境况。他们自以为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在中古时代，当时的天主教的教宗对那个时代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亚奎那，亚奎那是在我们整个基督教历史当中的，除了奥古斯丁之外，可以说是第二个很伟大的神学家。那么有一天，这个教宗呢就接近亚奎那，他就跟他说了，很兴奋的跟这位神学家说，他说我们已经不必要像当年的使徒告诉别人说金银我都没有了。你看上帝给我们这么丰富的物质，这位教宗就把教会的财富向亚奎那显示给他看，没有想到这位伟大的神学家却回答他说，没有错，我们不必要像当年的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了，可是同样的，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不能像以前的彼得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了。我们有了彼得所没有的，我们没有彼得所有的。这个简短的对话很值得我们去深思。也许我们不必要像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为我们现代的教会，我们要推动教会的工作，我们很难说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做，我们不必要说金银我们教会没有，可是我们也没有失去了那个来自天上的能力，那个能够胜过罪恶诱惑的能力。这些能力我们有吗？怪不得我们的主要求们要向他购买金子、购买眼药、购买白衣，意思叫我们能够攻克己身，专心竭力，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多读主的话让我们信心更坚定，多读主的话让我们的行为更圣洁， 多读主的话，以至于我们能够依靠圣灵的帮助，有属灵的眼见，能够看重视所顾念的是那看不见的，让我们能够了解主耶稣的心意。因此我们面对这封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灵性上的富足，我们也能够胜过罪恶，胜过环境的那个能力。第二个，我们也建立跟主有良好的关系来回应这封信。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的声音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话是向已经得救的信徒说的，让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心的当中越来越占有地位，让主的地位越来越高。老底家的教会信徒是很有财富，很有才干，但是在生活当中却没有主耶稣基督，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主耶稣在他们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这是很让主叹息的。回想我们的生活，到底我们的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到什么程度？换言之，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主？除了做礼拜之外，在我们的所有的抉择的里头，主耶稣能够影响到我们多少？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我们既然要成为信徒，就要做认真的信徒。我们彼此鼓励，成为实实在在的接纳主的信徒。我印象很深，是多年前了，那是相当多年前了。我早晨常常有爬山的习惯，爬仙鸡岩。记得有一次，当我下山的时候，前面有四五个中年的男女，他们在走路，一边走一边聊。爬山的人回来走的都很慢，我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可那路很窄，我就在他们后面也赶不过去，我走在他们的后面。突然间我听见有一个女的说，她说，我告诉你们了，我那个老伴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个人在信耶稣了。我听见的这个倒是蛮新鲜的，说他那个他家的那个人去信耶稣了。我就特别注意他们，然后我又听见他又说的，他说，其实啊，我也不反对他信耶稣了，可是呢，我就不赞成他信耶稣以后竟然酒也不喝了，烟也不抽了，礼拜天也不玩了，到处做礼拜去了，其实何必那么认真呢？听到这个话我就超过他们了。我一方面佩服那一个那么认真的信徒，一方面也在想，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不是也像这位太太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可以做礼拜了，可是何必那么认真呢？可以做基督徒了，可是何必每一个礼拜做礼拜？可以做基督徒了，可是何必一定要戒烟戒酒呢？可以做礼拜了，可是何必那么认真的去做礼拜呢？说一些谎话有什么关系呢？何必那么认真呢？这是个信仰上的危机。信耶稣无妨，可是不要太认真。我想魔鬼不太容易拦阻一个人信耶稣，可是魔鬼最容易做的是什么？可以让你信耶稣，可是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这是我们信仰上的危机。事实上，能够每一个礼拜天参加礼拜是非常重要，但是每天有认真的祷告，认真的灵修，认真的以主亲近，建立主耶稣跟主的密切的关系更加重要。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获得的神所赐的那个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的智慧。我们不但能够来生获得天国的报赏，而在今生我们应照跟主有很好的关系，我们能够有平安，有喜乐。何必那么认真呢？这会不会成为不知不觉的一种信仰意识？好不好？让我们能够从这封信学习。 接纳耶稣在我们生活当中，认真做一个好信徒，鼓励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完全的，我们不跟别人比，没有一个完全的信徒，每一个人在个性上，在脾气上，在各方面都有他的软弱，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说，我要认真做个信徒，重新立志，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信徒，这是我们读了这七封公函之后应该有的一种回应。有一位牧师，他被聘请到美国的某一个教会去牧会，他到牧会之前听到别人劝告他说，那个教会是个死了的教会，你最好不要去。可是这位年轻的牧师把这个死的教会当成一种挑战，就毅然而然的前往牧会。到任之后，他发现那个教会果然是一间死的教会，于是他就对信徒发出通函，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教会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要为他举行安葬礼拜。到了安葬礼拜的那一天，教堂里头讲台前面就放了一个棺木，在棺木旁边放了很多的花环。那一天参加这个死了的教会的安葬礼拜的信徒比以前来的更多，打破历年来的记录。当这个牧师主持安葬礼结束之后，教会的传统都是有瞻仰仪容啊，就邀请弟兄姊妹按照传统从左边绕个圆圈，瞻仰仪容再绕过去。当这个瞻仰仪容在进行当中，每一位会友都大吃一惊，因为棺木里面是空的，而棺木的那个底板呢，就是一面镜子，很大的镜子。每一个瞻仰仪容的人好奇一看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脸。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每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教会是个另外的组织，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所组成的，假使教会死了，就是我们死了。假如教会不复兴，就是信徒不复兴。当你在说我们的教会很不属灵的时候，就是你不属灵。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很没有爱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批评教会，讨论教会，期待教会复兴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教会是一个团体，我是站在团体之外。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应该复兴，我们的教会应该成长，我们的教会应该传福音，而忘记了是我应该成长，我应该传福音，我应该有爱心。教会就是你跟我。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很复兴的时候，这是我们在复兴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很有爱心的时候，是你一个很有爱心的表现。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是个很有爱心的教会，我们个人就是个很有爱心的信徒。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复兴，我们必须要个人先被复兴。如果我们期待教会能够传福音，很热心的传福音，那么我必须要传福音，成为热心积极的信徒，这是我们应当活出的见证，也是我们所应当努力达成的目标。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感谢主借着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正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求主提醒我们不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让我们认真鼓励自己，能够认真的祈祷，认真的灵修，认真的与主亲近，要认真的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表达见证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恳求主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们。
要忠心服侍你。